经本第33面第四行，33面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着，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，教化安利众生，助于无上真正之道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啊，是一小段。前面所说的是庄严自得，那么今天读的这一段文呢，这是成就众生的德行。菩萨行总离不开呀自行化他。前面佛曾经跟我们说过，与无量劫即知德行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诸法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落实了，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，从什么地方做起。平常我们所说的看破放下，实在呢，看破是智慧，是学问，放下了是功夫，是受用。此地教给我们放下，放下哪些呢？过程居乐眷属珍宝，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身外之物啊。过程居乐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你的财产啊，财产里面的不动产啊，而且包括呢这个地位啊，威势，这个国是说国主啊，就是从前皇帝，现在讲的总统、院长、部长，就是指的这些啊，这些。要能够放得下啊，要能放得下。居乐了是都市村镇啊，像我们现在讲的乡镇啊，从国家的领袖到地方上啊，这个小的主管都要能够放下啊，不要去争取这一些。那么放下，诸位要知道，并不是指事上的放下，是指你心里面不要执着，要懂这个道理。因为这些职位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得到这个职位要尽心尽力为国家、为地方、为大众啊造福啊，尽心尽力去做， 做到尽善尽美，这是你应该的。这个要知道，如果在这个职位上没有尽心尽力去做，这就有罪过啊！你说我事情是没有尽心，我人是好人呢、好人也不行，也有罪过啊！为什么呢？那个职位呀、职责你没有尽到，你个人品德再好啊，没有用处啊，因为你的职责没有尽到，这就是职位呀。所以古时候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看到这个职位呀、都害怕了，哪里敢争取啊？像现在去竞选哦，这个太勇敢了，古人看起来这真是了不起啊！啊，他要去争取这个职位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！古人就是即使有这个学问有这种能力，人家邀请把职位给他，他还不敢承担，还回避啊？为什么呢？责任太重啊！啊，做得不好，这个就是罪过啊，人类一生罪过，将来要堕落的啊。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决定不会去竞选，不会去争取啊。在我们中国古代著名的许攸，这是个大贤人啊，好像是尧王时代啊，寻找这个人找来说，希望把王位继承，请他来继承给他。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赶紧逃啊，逃到深山里面去啊，实在找不到他了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责任太大，怕自己不能够尽职啊，将来遭到一生的罪业啊。那么大家看小说晓得诸葛亮，你看诸葛亮啊，刘备这个三兄弟去请了三次才把他请出来呀、他没有去托人，拜托拜托啊，没有去竞争这个职位呀、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唯恐自己做不好啊，所以这个得到职位呀，没有一个不是战战兢兢啊！古人的形容是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小心谨慎啊！希望把这个本分的职责做好啊，所以是相当不容易啊。那么此地讲的叫你多无所着，这个着的时候决定没有私心啊，这个着是私欲欲望啊，那么就是名闻利养的欲望，决定不可以贪图。这是一类啊。第二一类呢，眷属啊，家亲眷属。对待家亲眷属，我们要不要尽责任呢？要尽，这是天经地义，没有办法回避的。前面那个过程居落是有办法回避的啊，尤其是现在我不竞选，人家不会选我吧？啊，现在容易啊，不像从前。从前帝王征召啊，有的时候还不太容易回避，现在容易回避。这个家亲眷属不行，不能说父母不要了啊，学了佛了，妻子儿女不要了，这个不可以，那这是讲不通的啊。佛在净宗法门 观无量寿经呢是三经之一。第一句就教给我们呢，要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是伦理啊，决定不能够避免。那我们那个眷属怎么都无所着呢？都是心地清净啊，事上你要把责任做到啊，要做到啊，五伦十义呀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一定要做到啊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心清净，心里面没有染着。那为什么不染着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关系事实的真相。那关系的真相是什么呢？人与人的关系四种缘分的啊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，这个关系才清楚。啊，我们关系很密切，搞得一家人了，疏远一点就变成亲戚，再疏远就变成朋友了啊。总而言之啊，你这个一生当中在马路上有个人给你点个头笑笑，前生都有姻缘啊。看到你不顺眼瞪你一眼的时候，也是前生有姻缘的啊。所以这个关系得清楚。第二个，真相清楚啊，真相是缘聚缘散啊，没有生灭啊。因此他处理在这个社会上啊，与人相处啊，处事皆无，他心地清净，这个都无所着啊，就是心地清净啊，不是说都不要了啊，那不像话。那佛教佛法还有谁敢学啊？我不敢学了啊，是心里面不执着，心里面不执着，心里的就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啊，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啊，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通通没有了，这个心里面充满了光明智慧。这就跟诸佛菩萨差不多了啊，这样才相应。珍宝就是物质的享受，代表所有一切的财富啊，财富你有，命中所有的啊，我们今生得的这个财富，一半呢是前生所修的，前世所修的，一半呢是这一生所修的啊。前世修的很多，这一世虽然造孽了，他也用不完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恶人、坏人，无恶不作的，哎，他发大财啊，他那个财源不断滚滚而来，原因在哪？前生修的太多了，虽然是个败家子，还败不完，他太多了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么前生修的少的，或者没有修的，这一生能够积功累德，好好的修，他慢慢就富裕起来了。这一桩事情呢，诸位可以多多去念《了凡四训》，你就知道了。那连了凡的这个福德了是很有限的，并不多。那可是他学佛之后，得到云谷禅师的真传，他依教奉行，他整个命运呢改转过来了。本来是短命，他长寿了。命里没有儿子，他有两个好儿子； 命里面财富有限，到以后财富很多，啊，的确是有求必应的。啊，怎样求法呢？要像了凡居士那个求法就对了。啊，有理论，有方法，啊，如理如法了，有求必应。啊，但是此地所讲的比袁了凡那个境界高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袁了凡还有着啊，他还着相啊。这个地方佛教给我们不着，不着，那有没有呢？给诸位说，不着是更多，比那个着相求的还要多。多了怎么办呢？多了就更不能。啊，多了散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自己有福，不要自己一个人享受。福报现前了，大家来享。这个福报就大了，越来越大，越大了，你把这个享福的人数啊也越增加。啊，越把它扩大。这就是菩萨行啊，所以底下借着恒一布施啊，啊，不着相的那个福报大得不得了，没有法子能够计算，没有法子能够形容啊。你要真正不着相，积功累德，这个大福报就现前啊！希望这个福报是扩大，让大家共享啊。那么福报里面第一等的福报是什么呢？是开智慧啊。为什么说开智慧是第一等福报呢？我们都知道啊，众生没有福啊，就是迷惑颠倒，这样才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招得来生三途苦报，都是由于没有智慧啊。因此诸佛菩萨布施什么呢？法布施啊。你看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供养之中啊，法供养为最啊。那么我们布施什么呢？布施佛法啊。佛法的布施在从前只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啊是写经的，从前没有印刷术啊，只有写经布施，这一个人一生能写几部经呢？很不容易。像那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一生当中能写个三部五部就不得了了，经文太长了，啊，天天不断去写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讲经啊。讲经也要有缘分，有几个人能听得到呢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古德修福啊，很不容易啊。现代人修福啊，比古时候啊是容易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还是这两个方法。现在不要写经了，印经啊，啊，印几千本、几万本，古人要看到这个样子，羡慕死了。那他一生才能写出几部啊？你这个短短时间一两个月，就几万本书都出来了。啊，这是古人。 自叹不如啊。讲经呢，现在把些法师居士讲经的录音带拿回来就行了，我多量拷贝去送人呢，这就是我讲经啊，没有两样。你把这个录音带这个拷贝转录送给别人，就是等于你讲经给他听。这不会讲的也都会讲，这是古人自叹不如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布施啊，是要以这个为第一。特别是在台湾这个地区，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富裕的一些国家，他们一般老百姓生活都能过得去，物质并不缺乏，缺乏的是精神的生活。缺乏的是智慧不开呀，迷惑不能断除啊，他缺乏这个。所以布施佛法了就是第一功德。贫穷落后的地区，我们要以财物去布施它。财物只能解决它一时的困难，不能呢帮助它一生的自立。帮助它一生的自立要智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对于贫穷落后的地区，要采发两种布施，采发病重的布施，这样就好。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啊。他这个经文句子连起来的这个意思非常的圆满，你自己要有所贪着，你就不能布施，所以必须要自己都无所着，这才能够达到圆满的布施。那么像这个学佛的同学啊，每一个人的愿望不相同。有些人看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啊，很可怜，全心全力的帮助他们，来告诉我，我点点头，很好。那么他们看我呢，都好像在美国、加拿大许多富强国家里面呢去布施，我们走的路子不一样，他来问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也有我的道理。强国如果都学佛了，必定会帮助那个弱小的国家，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安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弱小国家需要佛法，强国是更需要佛法。这是我们应该要认识清楚，要认真努力的去做。今天这个社会与古代的社会完全不相同，不但科技进步，特别是大众传播工具进步，交通便捷了，所以从前是隔绝封闭的社会，现在整个都打破了， 这一打破的时候，就是每一个人，几乎你每一天你所接触的面是全世界的。你看无线电的广播、电视啊、报纸杂志一打开，里面内容全世界的，不是一个地区啊，是全面的啊。这个是过去那个社会里面所没有的。这样一打破了之后啊，所以使不但是我们每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心呢，也都慌了，没有办法适应啊。如果要想很正常的适应，至少还要30年到50年啊，大家慢慢习惯成正常啊。所以现在确确实实是世界一家了，天下大同的社会了啊。现在国与国之间，就像我们从前一个国家省与省之间呢，就成那么样一个形态了啊。所以现在打仗也不太好打了，从前打仗老百姓光听这个国家这个元首的话，他说什么我们都相信啊。现在他说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去世界国家都去玩玩，你说的跟外面不一样嘛，啊，不相同嘛，所以他有怀疑啊。执政的人想打仗，老百姓未必肯打啊，就是老百姓未必会支持你啊。为什么呢？眼界开了，障碍突破了。因此这个佛法的修学在理念上方法上也要突破，那也不能守住从前那种范围啊，那就过时了，不适用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布施啊，眼光要看到整个世界，要看到将来的历史，要有这样眼光啊，知道过去，也看到未来啊，目标展开整个世界，这是我们布施的对象。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的，一定要集合志同道合的同修，大家来做啊。我们知道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啊。我在讲习里面常说，从世界整体的结构来讲，能够达到世界和平啊，使整个世界的人做到像佛法六合敬当中啊，见和同解啊，全世界的人见和同解，这个世界和平呢，永远不会有战争。怎样能做到呢？布施佛法可以做到啊，能够达到这个大目标啊啊，世界和平呢，地区就能够达到富强，国家富强，社会和谐，家庭美满呢，个人幸福快乐，就通通的都达到啊。佛法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一个生活的目标。那么就佛法来看，佛法的宗派很多，经论很多，法门很多，在这许许多多当中啊，可以说最殊胜最切实啊， 最能够叫我们立刻得到利益的，无过于无量寿经。所以我们极力的来推扬、推崇、来介绍道理啊，就在此地。那么其他的经论，我们并没有轻视它，也并没有舍弃它，而是希望在无量寿经上扎根。这个根扎牢了，大家好处得到了。刚才讲三种，这个利益得到了。得到之后啊，我们有时间、有功夫啊，再讲求博学多闻，再去涉猎其他的大经大论。我这一次在温哥华讲经，就有几位同修，这几位同修也确确实实很难得，要求我讲华严经。华严经要不要讲呢？确实要讲。我这个答应要讲啊，是答应开心法师的。开心法师要求了很多次。每一次碰面呢，几乎他都要啰嗦，哎呀，一定要讲华严经。我是答应过他的。华严经一定要讲。但是这个经呢太长。一天讲4个小时，我是这样计算，一天讲4个小时，一个星期讲6天，要整整2年才能讲得圆满。所以必须要等我定下来啊，不再到处乱跑了，那才行啊。好好的住2年，哪里都不去，这部经啊就圆满了。《法华经》要想这样讲法，就是一天4个小时，就需要半年。如果每天2小时，整整要1年。《楞严经》也要1年。所以有这么一个机缘，叫我不要到处跑啊。行啊，我也很乐意啊。有很多人羡慕我，满天飞呀。我是羡慕大家坐在那里如如不动啊，我很羡慕他了。这个到处跑也很累呀。也确确实实的。刚刚出去跑，觉得蛮挺新鲜的，挺好玩的啊。跑久了就累了。跑久了不想动了。可是现在我是很不想动了，还是没有办法。上一次这个翁阳春呢，算命算得很好的，到我这里来，我招待他吃饭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你至少还要跑2年，哎呦，还得跑2年。假如他那个话很灵验的话，2年之后我可以不跑了，也算不错了。所以这就是说明大经大论呢，我们并没有轻视它，没有舍弃它，而是先要扎根。那么这个修学过程次第一定要清楚。入门呢要专。那么这是过去在讲习当中也跟诸位说过，我们学佛了一定要遵守四弘誓愿的次第。第一个，你要发心， 要发菩提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要发一个舍己为人的心啊，能够牺牲自己啊，成就别人啊，这一段就是这样的。所有过程居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，这是舍己啊。下面恒也布施，这是为人啊。先发这个心，发了菩提心之后，一定是先断烦恼。所以叫你学佛，这一开头一门深入，用意在哪里？断烦恼。因为你一门呢，心专啊，专一容易断烦恼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容易得清净心啊，清净心就是禅定，容易得定。定了以后啊，才开智慧。智慧开了之后啊，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。所以先是专呢，到法门无量誓愿学了，这就是悟了啊，广学道文，智慧开了啊，广学道文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样样通达，样样明了啊，然后再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的精啊，就专播，最后是精啊。精是什么呢？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成佛了啊，不能违背这一个程序啊，要循规蹈矩来修学啊。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啊，那么这是讲布施啊，要知道要认真去做啊，我们的福德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都是这一个因得来的啊！你财布施，你得的是财富啊，愈舍愈多；法布施得的是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的是健康长寿啊！财富我们都要啊。哪个不要？个个人都想要啊！智慧也大家都想要啊，健康长寿那更要了啊！这三样东西你都要，你要不肯修因，到哪得来呢？没有啊！所以要知道修因，修因之后才能够得到果报。单单希求果报，不肯修因，那是妄想、空想啊，不切实际，决定得不到的啊。所以三种布施都要修啊。我们今天讲发布施，无论你是印经，你是制作录音带、录影带，这三种布施都具足啊。因为你印经做录音带要花钱呢，那财布施啊。经典录音带，录音带是法了，叫法布施了，法也有了啊。这个别人听了之后接受了，心开意解啊，他就无为也达到， 所以说这一举啊，三种布施通通具足。可是在现今这个社会，实实在在讲，这个录音带跟录影带的这种佛书啊，比我们印的这个效果大。为什么呢？印出来这个书他送给他了，他未必能念呢、啊。尤其是年岁大的啊，程度低一点的啊，看到这些文字还有好多不懂的，他读诵的兴趣就没有了啊，所以没有录音带来的好啊。所以录音带你要想在我们中国人这个地区啊，要想能够推广啊，要度众生呢，先度中国人。为什么呢？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偏心，是因为中国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，影响力太大了，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，这影响力太大了啊！为了这个原因要先度中国人。中国的地方很大，种族很多，方言不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制作的这个读诵的录音带，有国语的，有台语的，还有客家话的啊。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制作广东话的啊，因为广东福建的华侨在国外非常之多啊。你们同学当中哪一个广东话好的，发发心把这个经啊念一遍，我们把它录成录音带啊，这个功德很大啊。你想想看，你这个录音带流通到全世界，你教化多少众生啊。我们这个过于的那个录音带啊，黄永仁录的，黄永仁功德太大了啊，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啊，都在跟他念这个无量寿经啊，他在那里带着念呐、啊，这千百亿化身呐、啊，是的，功德之大了，无与伦比呀、啊！哎，这个要知道啊。那么从速度上来讲呢，我们现在有两小时的，你初学慢慢的念。啊，有一个半小时的，有一小时的，还有四十五分钟的，啊，四十五分钟那就念得很快了，念得很熟了。啊，我这次回来，我就想到了录影带。啊，录影带里面呢，有经文。啊，画面上呢可以看到经文，你一面跟着念。一面看着这个经文啊，这个制作呢便利上便利在国外啊，一些老人他在家里没有事情看电视，打开电视读无量寿经都好了啊，不要去胡思乱想啊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制作这个录影带的无量寿经啊，在做这个。那么这个袋子做出来之后，就可以配种种不同的音啊，先用国语念，以后再配广东话、配台湾话都可以配啊。这个是我最近回来驻守啊，来研究做这个工作啊。在我想呢，两个月当中应该可以完成啊，有一个母带就能够拷贝流通到全世界啊。那么这一个带子做成功之后，我们就希望啊，将来再做这个五金的录音带啊，然后再发展呢与这个经宗相关的有一些理论的这些经论上，通通都可以 用这个方法来做，用这个方法了来流通，这不是法宝。我们集合大家的力量来做这个工作就不难了，向全世界推广。恒一不实啊，这个要有长远心的，要有远大的眼光来做这一桩